诸佛心法并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，一个人应该有艺术家的那种追求，追求的是我是谁，而非我像谁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，而生活也都是自己过的，我们没有必要刻意的去模仿别人，因为那样我们会迷失了自己。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曾说，你是独一无二的，这是对个性最高的赞美。人成长的过程是一个逐步认识自我、确定自我的过程，因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特定的个性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认识到这一点，或者即便是认识到了这一点，也未必马上就会确定适合自己的那种特性，因为人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自我创造的过程，而人则是在创造自我的过程中逐步地显露个性、塑造个性和形成个性的。所以形成并保持自己个性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。比如在你成长的过程中，几乎可以说任何人都经历过一个模仿期，尤其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，模仿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秉性，也是我们的能力之一。在涉世和从业之初，模仿是可以的，甚至还是必要的，因为模仿也是我们认识自我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。但是模仿不是目的，只能是一种手段，而上帝则是以多样性来塑造这个世界的。造物生你，为的就是让你成为真正的自己，任何雷同都会使其中的一方失去其存在的意义。所以你可以模仿别人，但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。你就是你，你一定要找到你自己的独特之处，造就自我，形成并保持自己的个性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生活着一群牛，他们的性情是极其的温驯善良，都和和睦睦地相互关照着，并一起寻找着茂密丰美的草地，逐水草而居。于是每到一处，他们就会选择细嫩的青草进食，饮着清凉甘美的泉水去解渴。他们洁身自好，悠闲自在地生活在蓝天白云下的青草上、碧水边，于是牛群越来越兴旺。有一头驴看着这群朝夕和睦幸福生活在一起的牛，非常的羡慕他们。很久以来，他一直渴望着能像牛那样悠然沉稳地咀嚼柔嫩的青草，慢条斯理地啜饮甘美的泉水，自由自在地过着安静的生活。于是那头驴就下定决心仿效牛的生活方式及行为举止。有一天，驴跟着牛群迁徙到了一处水草肥美、风和日丽的地方，驴就混杂在牛群中间，左顾右盼，前跑后颠，众牛们也都很有礼貌地对他表示谦让。于是驴心中便很得意，趾高气扬地跟在牛的屁股后面，俨然也就成了牛族中的一员。但是驴就是驴，无论怎样改变也不会改了驴子的本性，去变成一头牛。它也根本不可能会像牛那样安详沉静地吃草，总是禁不住用蹄子前刨后挠，把青草踏烂，翻过泥土，好端端的一片草地不一会儿就被它践踏得不成样子。然后它极不安分地跑到水中去饮水喝，将轻轻的池水搅成了泥汤。接着驴子又要模仿牛的吼叫，可是无论他怎样玩命地叫我是牛我也是牛，却依然改变不了驴那世人皆知的难听的声音。最后这头驴子拙劣的表演让这群温良谦让的牛无法忍受了，感觉到他把自己的生活秩序给破坏了，于是群牛起而攻之，用脚攻击这头可恶愚蠢的驴。不消着群牛几下的攻击，这头蠢驴就瘫在了烂泥地上，奄奄一息了。于是群牛便将这头蠢驴丢弃在旷野上，迈着坚实的步伐，浩浩荡荡地继续寻找自己新的水草。其实不管是在什么时候，我们都没有必要去刻意地模仿别人来改变自己，东施效颦，结果只会把自己给迷失了。所以 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，好好的做真实的自己。我们常说人生是一场戏，在这一场漫长的戏里，我们不是在做自己，而是在演自己，为的是某一个目的，或是飞黄腾达，或是名扬天下，我们甘愿去出卖自己的真心，去说着一些言不由衷的话，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甚至讨厌的事情。为了能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，我们经常会戴上一个面具，让别人看不清楚我们的脸，也看不清我们的心灵。在面具的掩护之下，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在人生的旅途之中，时不时地说自己活得好累。伪装是很难受的滋味，但是却没有勇气去彻底摘掉面具，因为有太多的牵绊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也只能这样安慰一下自己了。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人生的磨练吧。我们本来都是一颗有棱有角的石头，是因为经过了社会的磨练后，我们才变得圆滑了，人生路也顺利了。可是当我们停下脚步反省的时候，我们却会悲哀地发现，我们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自己了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经常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人，而在不同的人面前充当的角色也不同，而且我们还总是犯同一个错误，认为别人需要看到的是强大、能干、成熟的自己，却把什么是真实的自我给忘记了。我们太渴望表现得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了，结果却把我们真实的自我变成了一个滑稽可笑的模仿者了。阿红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设计人员，正因为他的形象好，于是总经理出去见客户的时候总是带着他，因而阿红设计出来的东西也总是与众不同，创意里充满了个性。但最令他苦恼的就是，同事们都认为他的创意很好，但就是总经理看不上眼。他始终强调的一句话是，我们必须要满足客户的意愿。为了发挥阿红的形象优势，总经理就把他调过去做他的助理。虽然阿红的内心是不愿意的，可是为了能使自己得到总经理的好感，为了以后能够得到更多的说话权，阿红最终还是接受了。阿红想，只要以后自己有地位了，就可以设计自己的作品了。于是总经理对他说，我要你做我的助理，不是为了别的，而是为了要你知道客户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东西，到时候你仍然可以做你的设计工作。阿红为了应酬，也要强迫自己在酒桌上向客户敬酒，这真算得上是一件痛苦的事。而且阿红是最讨厌喝酒的了，但他也不喜欢看见男人酒气冲天的模样，但是他必须忍着，因为客户经常在夜总会出入，这对阿红来说是一件恶心的事。有很多客户邀请阿红跳舞，面对客户的要求，阿红不好拒绝，只能委屈自己。在舞池里，阿红觉得自己是个小丑，而更不能让他忍受的是，客户经常会做一些钱色交易的事情。虽然自己是洁身自好的，但尝试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滋味，就像自己犯了罪似的。阿红就这样整天忙忙碌碌的，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在阿红与客户接触的那些日子里，让阿红终于领悟到了客户对作品的要求和品味是什么了。于是阿红向总经理提出要求，希望总经理能让自己重新回到设计工作岗位上去。阿红按照客户的要求设计出了一幅广告作品，他拿给同事们看，几乎每一个同事都摇头，而他们以前对阿红的那种欣赏的目光不知跑哪里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屑。但是总经理却告诉他，客户对他的作品很满意。阿红的判断能力失去了，只好去求助于以前的大学教授了。于是大学教授便给他一行评语，一幅俗不可耐的作品。教授说的这样的评语让阿红很伤心。以前阿红在大学的时候，这位教授经常称赞阿红的才气。教授说，艺术的本质是真实，尤其是心灵的真实，而你的作品却充满了虚伪。现在有两条路供你选择， 一条是继续虚伪下去，另一条是做另外一个梵高。这时阿红终于醒悟，给总经理写了一份辞职书。就从那一刻起，阿红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快乐。正所谓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，阿红的悔悟挽救了自己，又重新回到了以前真正的自己。可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又有谁会意识到这一点呢？你可能是一个很能干的人，但如果你不能设法让别人感觉到这一点，那就不会有任何作用。事实本身有时会被感觉的力量超越，可有些事情一旦你陷进去，那么就无法自拔了。所以说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如果我们总是刻意的去模仿别人，那么到后来迷失的还是自己。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，生活的方式是由自己选择的，不要过度的去羡慕别人的生活，因为自己也有自己的精彩，别人也有别人的烦恼，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就是自己，没有必要去模仿别人，这样只会迷失自己。做真实的自己，接受自己，认识自己，热爱自己，愉悦自己，享受自己。也不要去用别人的标准来约束自己，自己应该有自己的标准，也没有必要去为了讨好别人而改变自己，自然会有欣赏你这种类型的人存在。如果自己有苦恼病，那么就应该学会自己给自己疗伤，把它说出来未必就管用，毕竟苦恼并不是值得炫耀的资本，反而会因为伤口暴露感染发炎。我们要学会了解自己，认识自己，知道自己真正在乎的是什么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这样才不至于迷失自己。